当下父女二人先回家中，西雨装作门外望月，以防有人窥探。幽云玉进内禀明母亲，在酒窖中见了杨氏二女，说了一个大概，匆匆用篮子带了些饭食出来。见寺外无人，父女二人趁着月光抄了山路小径，施展夜行功夫，不多一会便到了水帘洞外。西雨先飞身穿铺而入，果然杨老者与余毒聚在那里，放下饭篮先唤云玉人洞相见。杨老者已经余毒说了详情，便向毛氏妇女拜谢救女之德。西雨道：小女做事太以莽撞，虽然将令爱等救出，却害得老先生无家可归了。杨老者闻言正色答道：恩公，话不是这样讲，老夫虽是韩家，天为书香后裔，况且大女丹妹已自云南王仁武星期去世，道途辽远，许久不通音信，久想送女出嫁，亦因家中无人主持，全家三口同去又有许多不便，岂肯令爱女失身。日间几次想将老命相拼，俱被那一般狗奴拦住，难得令爱小小年纪具有这等英雄肝胆，菩萨心肠，将二小女救出罗网，真叫人感恩不尽。韩家那一堆破书烂家具，岂知有何可惜，何况令爱心细如发，还带了些出来呢。西雨见杨老者虽然年迈，谈吐豪爽，已自欣喜，又听他说起大女已许配云南王仁武，不由拍掌笑道：天下是竟有如此巧法，那王仁武是我外甥，多年不知他的踪迹，却不想是老先生的令探。我正愁老先生死后无处投奔，如今不但老先生有了安身之处，说不定翌日我还要前去避祸呢。双方认了亲戚，越谈越近，西雨又唤云玉上前认过长亲，问起穷道人踪迹，才知道适才已来过走去，并将余毒收归门下，命余毒在定更以后下山，连夜伴送杨氏妇女先到云南投亲，然后再到碧鸡山去授业。那道人姓丹名恶，江湖上因他行踪飘忽，出神入化，又爱吃酒滑稽玩事，称他为醉方硕，陆地真人。西域久已闻名，知他是有名剑侠，失之交臂，好生惋惜不止。因时间尚早，洞外明月从洞口那一挂水晶帘子射进洞来，照得须眉如画。余都来时，又怕洞中寒冷，拾了许多山柴，在洞中生起火来，越觉古洞相融，景色幽丽了。大家围火对月，直谈到出更相近，才由余毒背着杨老者同返西雨家中。这里再补叙一笔，那王仁武本不姓王，原是先明永历帝的孙子。自从永历帝被吴三桂判事，黄于继业永昌府，逃出到一个旧臣家中暂避。那旧臣姓余，非常忠义，与皇子改了个姓名，叫做王承嗣，以示为皇室留后之意。彼时清廷网罗四部，到处搜寻明朝宗室，被一个好人告发到余家搜拿永历皇子，余家满门死难，只有余家长子余怀明夫妇远游在外，不曾死难。皇子王承嗣也被一个侠女名叫玉罗莎毛灵娘的救去，逃到江苏太湖隐居，第二年便生下王仁武。因清廷追拿紧急，夫妻二人携了幼子到处流转，此时常和西雨相见。后来西雨因仇人大多，恐怕玉石俱焚，又知大势已去，天王明座无力挽回，便筹了一笔巨款，打发他三人到四川去远避。他夫妻父子三人才走不多几天，西雨便遇仇人寻来，几乎伤了性命。西雨的妻子张氏也是有名的女英雄，夫妻二人见势不佳，携了一些细软，带了幼女云玉，连夜逃往四川，暂避仇人凶焰。船至巫峡，忽然遇险，幸喜西雨精通水性，人未伤命，只身边带的一点有限的金银外，其余尽都落水，才移到乾陵山居住。那养老者名叫洪道，三年前同了妻女应云南一个王姓大家重聘前去就管， 送来有极重的聘金，嘱咐要全家同去。洪道也是前明的幻意，秉承祖父遗教，饿死不做清廷的官，同他老父在贵阳教书糊口，家道十分寒苦，好容易送上门来一个好馆，每年书修送到500两银子之多，聘书一定便是3年，还先送2年束修，连同往来川资都由王家给付，只可惜父母年老不能同去，便将银子留下1/10在家中，雇了一个佣人，请老父辞别管地，在家中享清闲之福，自己却携了妻女动身。来接的人是个青年壮汉，到了昆明才告诉洪道，王家已移居山内。洪道也没有丝毫疑心，竟高高兴兴随他上路。当下由那来接的人先寻客店住了一夜，将缘故的车脚开发回去。洪道不常出门，也未在意。第二天早起，那人已另雇好了一班车轿，离了昆明走了2天，便穿人乱山之中，只走了10多天才的走到。主人公程四已迎候门外，原来是一个30-40岁的儒生，将养老者迎了进去，又拨了几间净室同2名男女从人安顿眷属。洪道见这所房子气象轩阔，屋宇众多，所教的只一个5岁孩子，名叫任武，真是又聪明又淘气到万分。先只猜是隐居山中的大户，后来才觉行迹可疑，女主人常常出外，一走便3月2月，渐渐主人吐露真情，才知是名士后裔。洪道本心怀名士，自此愈加用心教读。他长女丹妹只长入伍1岁。有一天，任武的母亲玉罗莎毛灵娘忽然向洪道妻子示意，要聘定丹叔做儿媳。洪道夫妻自是愿意，当天说妥下定。洪道叫女婿读书数年，平日家信都托王家代收代转，屡次想回家归省，俱被亲家留住。洪道思亲念切，第3年上才由王成四夫妇派了几名贱仆将洪道的父母接来。洪道更是安心授业，不再思念故土，一住6-7年。洪道父母双双病故，遗嘱还是要归葬祖坟。等到丧事办完，洪道便向王成四夫妻请求扶书回籍。成四道，我这云龙山不但山明水秀，岩谷幽奇，与尘世隔绝，并且有许多好风水绝佳之处，本想请亲家将殷伯父母在山中补一个家城，无奈是奉有一命，亲家孝思纯笃，既遇着这等丧葬大事，于夫妇也未便挽留。小儿人武，我的本意原想叫他将经书读通以后学点武艺，成亲家多年陶荣颇有成就，又称亲家不弃，结了姻亲，与夫妇十分待得，已曾命人在亲家原籍为亲家置了一些薄产，亲家回到故乡尽可闭门度日，无需在外受苦了。就是小儿人武，于夫妇也要命他去外寻求名师学习武艺，已成之后再命他到贵阳登门亲迎。此别4-5年中，山居与城市隔绝，于夫妇又是避地之人，往来太不方便，亲家也无需再为跋涉，如遇必要时，于夫妇自会派入前去接的。洪道知他夫妻避祸隐名，行踪诡秘，说的俱是实情。大家商量走后，仍由程四夫妻派人布置符书，只苦了任武与丹妹这一双小夫妻，平日因双方父母家法甚严，虽然同在一家读书，耳鬓厮磨，感情亲好，连笑话从未说过一句。先还年幼不觉的，如今不见长大，一旦尝这数年别离之苦，真有说不出的酸咸来。唯有互道珍重，眼巴巴含泪分手。洪道回转家乡，果然程四给他置了数10亩田产，一所房屋恰够居住。安葬双亲以后，加上这10年积蓄，生活本可安定，不料洪道命工磨歇，到家不满1年，先是老妻死去，第二年又遭了把天火，将房子烧掉。读书人本不善经营，那几10亩产业渐渐受人欺骗，点埋殆尽。洪道无法， 只得仍交点小管，将就糊口。几次想回云龙山去，又想亲家行事，曾说不派人，皆不可贸然前往。再者道途又远，船资为难，只得作罢。眼看女儿渐渐长成，云南音信渺然，好生着急。这回遇见这种天外飞来的奇货，除了亲家那里，更无别处可以投奔。难得西雨肯住川资，再好不过。当下到了西雨家中，见过二女，云玉又端出酒饭，饱餐一顿，收拾收拾，趁着天色未明，由余都护送出境，抄小径往云南云龙山而去。第二回，避祸做长征，白骨沟前诛猛兽，惊心林绝岭，野人寨里见蛮姑。话说余都同了杨氏妇女连夜动身，因为怕黄修红路，预先派人在路上防守，走的是山路小道，虽然不是难走，那杨氏妇女素常不大出门，走不上几里路已然气喘吁吁。这一行四人，一个是上了年岁的老人，那两个是盈盈弱智，余独心中虽待他们着急，不时还要劝慰他们几句，走三二里路歇一歇，从树处动身，走到天明，才走出不到三十里路程。杨氏妇女明知要走出省城境外，才勉强能脱危险。后来走得胁迫袜穿，两足肿疼，寸步难移，莫奈何只得走进一个树林内歇息。余都见杨氏妇女实在无力再走，这条路又是山谷僻静，慢说雇用山轿，连个人迹俱无，只得随着坐下，低头再想主意。这座树林位置在一座山坡上面，里面满开着许多桃李花儿，南方天气温和，又在春二三月间，杨氏妇女虽累还不觉冷。近林的时节，天已快亮，月光西沉，被山脚遮住，林内还是黑沉沉的，仅依稀辨得出一些路径。几次坐定不久，渐渐曙色展开，遥望远处，一轮火一般的红日正从东方升起，映着天边的朝霞，青的是天，红的是日，褐色的是云，五光十色，配搭的十分好看。余都不由叫了一声好，杨氏妇女摊上小景，也俱忘了这一夜的跋涉辛苦。杨红到腹中饥饿，起身走向余都，去取他身上带的干粮，无意中碰了树枝，被枝头击得露水坠了几点在衣领内，冰也似凉，不由打了寒噤，忽觉寒冷起来，连喊好冷。单数背着一个小包裹，里面是一件一口钟，听见爹爹寒冷，忙取出来与红道披上。四人奔走一夜，俱不觉冷，荣道见了阳光反都有了寒意。余都便将毛西雨赠的石匣揭开一看，不但有冷饭团同咸菜鸡肉之类，还有四瓶自己爱吃的玉泉酒，急忙取出杯柱，寻了一块山石，将酒饭取出，请杨氏妇女同来吃喝，提一提神，好准备上路。这时朝墩已上，阳光斜射进树林中来，满林的浓里妖桃成完青露，又受朝阳，越发显得肥润。四人对着这一林春色，满眼芳菲，吃的是美酒佳肴，俱都忘了颠沛流离之苦。尤其是杨红道，兴致勃勃，拈须微吟，大有想对景赋诗之意。丹叔见妹子碧瓦天真烂漫，憨不知愁，拿着一个熏鸡腿，只顾一丝丝丝来下酒。老妇也还有闲情作诗，只余独一人，虽然一举杯好饮，面上却满不愁云，知道前路漫漫，正不知有多少艰难辛苦，又惦记着未婚夫婿，多年不通音问，死去能否相见。想到这里，不禁忧从中来，装作起身完日，却背着人去擦眼泪。刚起身走了几步，忽听空中鸟鸣，抬头一看，见是一大群山鸟从去路上飞了过来。丹珠也未在意，心中仍是不住愁烦。一会功夫，余独来催上路，仍由余独肩了行囊石匣，杨氏妇女互相扶持，慢慢往前行走。走不了二三里路，入一个山沟之内，等到认清日头，辨准方向，知道走错了路，再往回走时， 忽然，一阵怪风起处，飞沙走石。于都朝空中嗅了一嗅，喊一声：“不好！”忙叫杨氏妇女快寻隐身之处，自己连忙去了行囊，拔出在酒肆中得来的一把免刀，迎上前去。杨洪道不知就里，还要问时，忽听一声虎啸，震动山谷。接着，三条野猪亡命一般跑来，后面追来一只猛虎，有黄牛一般大小，窜坡跃涧，如飞扑来。杨洪道几曾见过这种猛兽，又加上了几岁年纪，战战兢兢，牙齿直打对战，寸步难移。耽美虽是女流，眼看老妇危险，忽然把心一横，抢步迎在洪道前头，正待舍身救父时，那只猛虎已被余毒砍了一刀，大吼一声，从余毒身上跳过，调转虎躯伏在地上，一条六七尺长的大尾巴，把地下打得山响，尘上飞扬。丹妹、碧娃都是救父心切，姊妹二人守着老妇前面，也不逃避，战兢兢，圆睁秀目，看那人虎相斗，反倒一丝也不害怕。